MOC 故事系列故事二第二集西塔拉之旅，作者詹姆斯马呼，译者 ZSIGT， 免费有声读物由 MOCLife.CN 及 WingMakers.com.CN 提供。对于访客来说，这趟旅程可不容易，跨坐在驼背上，距离沙漠地面得有10英尺，骆驼每行进一步，女人都几乎失掉平衡，尤其是在攀爬沙丘时。时间已近黄昏，身旁的两名女子和一名男子是她的邀请者，他们正护送她去往的地方，住着他们敬爱的老师，其年纪和她相仿。为了保持舒适，驼队只会在夜间行进，凌晨2点到6点，沙漠气温会骤降，无风时只是阴冷，一旦起了风，温度就变得刺骨寒冷。早8点到晚8点也非沙漠旅行的好时段，即使是对骆驼，更别说人类了。只有夹在这之间的时段，气温才是宜人的。晚9点至午夜是驼队最钟爱的出行时间，至少夜空无云时是这样。当星星探出夜空，尤其当月亮至少半圆时，夜里人们也能看得异常清楚。在沙漠的游牧民族眼中，星星就是导航的信标。男子勒住骆驼，抬起一只手臂：“
你们听到了吗？”
其余两头骆驼也停下来，静静聆听。远处传来了一阵阵哀鸣声，好像是一只痛苦的动物。
你觉得是什么？
其中一名女子问道。
可能是一头山狮，
男子猜测道。
要么可能是山羊。
那必须得是一只非常大的山羊，
女子压低声量，话语中却隐藏着一种莫名的笑意。
我猜它就在那座沙丘后面，
男子指向左侧的沙丘说道。他的骆驼跪了下来，男子翻身下地，提起步枪朝着他指向的沙丘顶端走去。
我去看看。
天空依旧是美丽的紫蓝色，银河的星星们将脸颊紧紧地贴着大地。
我也去，
访客说道。
可能会有危险，
一名邀请者回应道。
跟我们一块儿待在驼背上，让我们看看他会发现什么。如果是山狮，就让我们别给他攻击的机会。山狮不会攻击骆驼，我们是安全的。
访客从骆驼的一侧优雅地翻下，无声无息地落到柔软的沙子上。
我的好奇心胜过了服从性，非常抱歉。
说着，他就跟随男子的方向走去。其他两名女子也从驼背上翻下来，紧跟上访客。
等等我们。
访客放慢脚步，但仍朝着男子的方向继续行进着。爬向沙丘顶部时，哀鸣声明显变得更为震耳，也让他们更为不安。那是一种悲伤的声音，无尽的天空和辽阔的沙漠将这悲伤放大了许多。男子已抵达丘顶，向后挥着手示意女人们靠近。等他们来到身旁，男子指向两座沙丘间的最低点。沙丘交汇处是一大片突岩，在那里，突岩顶部凹出的小山亭上卧着一只山狮。
他一定受伤了，
男子说道。
看上去非常痛苦。
他的痛苦出自这儿，
访客指了指自己的心脏。
那并非身体的疼痛。
好吧，无论是什么，我们都该跟这里拉开距离。如果那只山狮是因为营养不良而痛苦，它或许会将我们当作晚餐。最好还是回去骑上骆驼。
回身离开时，他们才发现访客不见了。
他去哪儿了？
其中一名女子问。
他在那儿，
男子指着访客道。后者正朝山狮的方向走去。
危险，
男子压低声音吼道，随后低声继续喊道，
如果还想活命就马上回来，我真的不太会用这把步枪，尤其还在晚上，从这个角度面对一只饥饿的狂奔绅士。
访客继续走着，转过头说道，
我对学习的兴趣胜过了离开，而那，
他指着山狮，
就是我的下一个课程。
走进山狮时，访客双臂挺举，手掌打开，已是没有武器。山狮调整了一下姿势，面朝向靠近中的访客，哀鸣声渐渐停息下来。访客停下脚步，坐到沙地上，抬头望着山狮，以朋友的身份跟他说起话来，
为什么你在哀鸣？
我猜我是想得到关注。
山狮回答道，
为了什么目的呢？
访客问。
厌倦了吧，我猜。
为什么厌倦呢？
因为我的伴侣不见了。
为何会这样呢？
他离开了，我不知道他是被杀死了，受伤了，还是迷路了，或者只是找到了新伴侣，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况，这让我倍感凄凉，所以才会哀鸣。
你的伴侣失踪多久了？
我不知道，很久了吧。
你感觉自己释放完悲伤了吗？
不，怎么可能，我伴侣的去向都还没有确切答案。
有些事你不得不让他留在神秘中。
为什么？
我们是全体事物，正如我们也是单体身份，具体到你，一头沙漠中的山狮，
一头饥肠辘辘的孤独山狮。
母狮插话道。访客笑了笑，保持沉默。
我察觉到，我不仅是一只山狮，我知道我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。
那么，你看到大自然是如何适应性的改变，然后继续前行的吗？
访客说道。
是的。
那你已经学到悲伤要带给你的课程，为什么不试试新的课程呢？
母狮叹了口气，接着大笑起来。
新课程，我又不是一个孩子。
你跟我并无不同，你并非一个孩子，一个成年人，一头母狮，一个女人，你并不是这些，你知道这一点，我也知道，所以是时候继续前行了，容许自己去穿越新的体验和表达。正是通过这些，你才荣耀了你的生命和周围的生命，包括大自然。如果你容许自己被卡在一个课程里，你不过只是在课程的边界内拉长着时间。这是一种选择，它始终都是一个选择。
如果我不是一头山狮，那我究竟又是什么？
母狮问道。
你是我们，正如我们是你。
我们是谁？
大自然。
所以大自然是我，而我是大自然，这就是你要说的吗？
你两者皆是，你的我部分是你，你的我们部分则是我们，而我们是全体，全体是大自然，大自然则被抱持在那不可知里。不可知这个词就是定义那抱持者唯一正确的名字。
但依旧的，即便我同意你的说法，我还是一头没有伴侣的山狮，而你刚才说的知识，它无法改变这个现实，也改变不了我的心情。
访客欲言又止，举起了食指。
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改变了你的现实，关键在于你是否决定去改变你的现实。这始终取决于你的选择，我所做的仅仅是提醒你这一点。有时候，如果将生活看作是关于个体与全体的课程，而非某种苦涩命运，或是你所遭受的惩罚性损失，你就会更容易继续前行。
为什么？这会带来什么不同？
访客顿了顿，但依然擎着食指，就仿佛那完全独立于他的思维，正指向着某个天体。
因为我们化身进任何形式，都是为了学习，而学习永远都是新的，它不会重复。重复是一种模式化控制，学习则是一门艺术，在你的实相范围内持续地进化着，它是完全不同于控制的。 模式化会调用大脑和身体内的记忆，学习则会调用想象力和知觉，头脑和心脏，去生出一种改变，就仿佛这两者是同一个意识，被设置在这个时空实相内来学习和发光。如果将自己关进了命运或惩罚的笼子，你之所是身份的规模就被限定在了笼子里。正是这种削弱导致了你的挣扎和无望，不是吗？
或许部分是这样。
母狮答道，
我的感觉是，失去了伴侣就失去了一半的我，无论多少学习都无法消除这种空洞感，消除掉我在自己内里感觉到的这个凹陷空间。
那就别消除它，去签一项新的课程，以此来荣耀它。你在这里活出着你自己，大自然在你面前活出着他自己，你可以转身离开，无视大自然，陷入失落的记忆中。你也可以拥抱它，学习去进化向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。你无法同时活出这两件事。如果你选择拥抱大自然，大自然也会拥抱你。
怎么拥抱？
它会引导你进入下一个课程，它会经由新的经历逐渐填补起那个空虚的空间，填入新的体验。
如果我不想要下一个课程呢？
那你只需转身无视。
是我在做选择。
是的。
访客点了点头。
你要么活在自己创造的笼子里，要么进入下一个课程。等待着你的新事物会进入空洞，填补上它。所需要的全部就是时空，以及我们迈步向前的欣然。走出这空虚，拥抱大自然，拥抱它之所示的全体，容许它的魔力和数学般的精确性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效。
大体上讲，就是给予它许可。
母狮说道。
也许不是许可，而比较是搭档关系。
我怎么可能成为全体的搭档？对于那全体之物，我这微不足道的小小生命又有什么价值？这完全说不通。
无论是因为手臂累了，还是那天体不知何故消失了，访客的手突然落下，落到膝盖上，握住了另一只手。
大自然的复杂性对于我们的感官和智能而言是不可理解的，
他说道，
即便我们的想象力和直觉天性也无法去理解。我们老是爱将自己的能力投射到大自然上，相信它跟我们一样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无论如何，大自然跟我们全体都是相互依存的，这就是它的复杂之处，也是它在每一个维度都是无限的原因。
这又如何回答了我的问题呢？
母狮问道。访客站起身来。
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，而你则决定着我是如何回答的。
说完，他转过身去，准备离开。
等等，等等，等等。
母狮站了起来。
你要去哪里？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与我交谈的人类。我希望你留下来。
访客继续向他的邀请者们走去。母狮爬下突岩，一跃扑在沙漠的沙地上，朝着访客奔来。男子举枪瞄住奔跑的山狮，访客赶忙举起一只手臂。
别开枪。
访客回过身，面向母狮，后者急停下来，开始来回踱起步子，偶尔的瞥上访客一眼。
你来到了我的身边，然后又要离开我。
母狮说道。
甚至当我告诉了你我内在的空洞之后，你这样做有多么残忍，你没看到吗？
我是你的下一个课程，而你也是我的。我完成了我的课程，如果你还没有完成，那是你的选择。但不要因为我继续前行而说我残忍。我祝愿你一切都好，我对你唯有良好的意愿。我将你视为一位新结识的朋友。这又怎么会是残忍呢？
母狮继续踱着步。
你有一个朋友正拿枪直指着我。
访客转向男子。
拜托，求你了，放下枪。
他的声音坚定而果断。 男子的手臂慢慢降下，步枪也随之放下。访客转向母狮：
我无法控制我的朋友，但你能看到，我听从了你的话。
母狮停止踱步，蜷起后腿，坐了下来。
你真想知道是什么在反复折磨我吗？每一次的呼吸，他的指责之手都会指向我。
是什么？
访客问道。
我没有告诉我的伴侣我真正的感觉。
访客保持着沉默，面对母狮坐了下来。
我告诉他我爱他，我告诉他他是生命的中心，我告诉他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但我从未告诉他我的真正感觉。我害怕他消失后带来的空虚。死亡和死亡的过程，无论是他的还是我的，已经如此鲜活地充斥了我的生命，以致成为了我唯一的恐惧。这成了我全部的恐惧，直到他真正消失了，我才意识到自己从未告诉他这一点。
也许你给语言附加了太多的重要性。
访客轻声说道。
语言？
他知道你的感觉。
访客说道。
他也感觉到了你的感觉。时空中的全体生命都感觉到了他，因为时空分割了我们之所是的本质。我们直觉地知道这一点。时空将我们分割成了碎片，我们则以碎片而非完整体的身份四下彷徨着。而且显然这碎片还是暂存的。或许在儿时我们并未留意到这个，但在生命的某个时点，我们体认到了自己的有限性。从那时起，这感觉就不断增长着。在任何一段让我们找到安慰的关系中，我们都知道时空终将介入并强迫这种关系结束。结束即是我们的恐惧。我要告诉你的全部就是，结束可以成为困住你的笼子，也可以成为通往新奇迹的发射台。
母狮第一次凝视进访客的眼睛。
也许你是对的，我会思考下去，感觉感觉什么会对我有用。
访客站起来。
现在我们必须离开了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也许在旅途中我们还会再次相遇。
母狮也站了起来。
你要去哪儿？也许我可以跟随。
访客转向邀请者们，他们就这么看着，敬畏于他如此平静地面对着一头几秒内就能杀死他的野兽。
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，你会遭到猎杀的。
在这里我也会被猎杀。
你吃掉我们养殖来喂养自己的食物，我们就会视你为竞争者，而非大自然的一个重要部分。
我理解，但这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世界，我们不得不进取且机敏，否则就会灭亡。
访客转向邀请者：
拿些我们的食物来吧，我们可以分享给他。
其中一名女子跑向骆驼去收集食物。
你要把你们的食物分享给我？
母狮问道。
我们有足够的食物。
谢谢你。你们还有水吗？
请带些水过来。
访客大声喊道。
我没预料过这个。
母狮茫然的喃喃自语。
你看到奇迹是如何找到你了吗？
这个硕大的黄褐色头颅外向一侧，陷入了内省。
我孤独地生活在沙漠中，哀鸣着，然后你找到了我。
正是因为你的哀鸣，你在表达你的悲伤，我们找到了你。我走上前来是因为我不恐惧你，也不恐惧你的悲伤。这是因为我将你视为我的一部分，所以我能够向你敞开，为你服务，与你共情。这就是大自然将它自己连接上它自己的方式。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看待大自然，我们就能找到和谐、惊叹、敬畏、意义深远的片刻，以及一种感知，感知到生命在如何的进化向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，感知到这个进化故事又如何纺线般的编织进了每一个生命的体验中，以每个生命独有的方式。
一名女子拿着食物走过来，递给访客。访客接过食物，在地面铺上桌布。 放上食物，然后倒了一碗水。在访客准备这个微小盛宴时，山狮小跑着靠了过来。
就让我跟你们一起走吧，
母狮说道。
跟你们的族人在一起时，我会对自己的安全负责的。
不，
访客语调强烈地说道。
为什么？
我不想看到你的死亡，尤其不想自己成为他的至阴。
访客向后退去，简单地宣布道。
为你准备好了。
母狮小心翼翼地迈步向前，但也满怀着对食物和水的巨大期待。食物的香味和模样已经唤醒了他的感官，他飞快地吞食了食物，喝光了碗里的水。
谢谢你，
母狮说着转过身，走向巢穴的方向。
谢谢你，
访客微微鞠躬道。母狮停住脚步，回转身来，面朝着访客，后者正在原地收拾着桌布和空碗。
你的友善将不会被遗忘，在我的未来，你的话语声会一次次的因着友善和尊重被我记起。你是对的，我需要尽我所能的找到我的同类，跟他们在一起。祝福你好运。
母狮转过身，继续走向自己的巢穴，在那里他会得到休息，或许还能做一个梦。邀请者们惊异地望着母狮大步穿过沙地，走向属于他的陡峭岩壁和隐蔽巢穴。现在母狮的消失带回了勇气，他们跑向访客。
怎么回事？你是动物交谈者？
其中一名女子问道。
有时候是，
访客答道。
你们聊了些什么？
男人略带喘息地问道。
他又孤独又饥饿，这可是生活中最糟糕的组合之一了，因此就像这样处境的任何人一样，他为着自己的境况而哀鸣。
那你同时解决了他的孤独和饥饿，还是仅仅是饥饿？
女子问道。
他自己解决了这些，
访客答道。
我只是在提醒他。
他分别看了看三位邀请者。
我们可以走了吗？
三人点着头，仍然震惊于亲眼见证的这一幕。他们一路爬回了沙丘顶部，骆驼站了起来，发出一阵嘶鸣，明白一趟新旅程即将开始。稳坐回驼背上，他们悠悠地向沙漠深处行进。其中一名女子转回身看向访客，仿佛在确认他依然跟他们在一起。访客看上去是如此奇异的混合体，他的身体中混合着一个不可见的临在性，像一个友好而强大的精灵，就这么突然现身于他们面前。
他如何化解了自己的孤独感呢？
访客眺望着眼前的辽阔，黑毯之上是成片的星光，黑毯之下是广袤的沙漠。
孤独无法被化解，我们是分裂的存在体，因而我们都是孤单的。没有人能完全自由于这种感觉之外，这就是我们知是谁的身份。憎恨他就等于憎恨自己，
所以我们要爱他。怎么做到？
也无需爱他。
那怎么办？
访客停顿了一下，见证着一颗流星一笔划过了黑色的画布。
理解，进而重新想象，去理解孤独就是我们之所是的一部分，我们接受这件事，然后我们走向众体，在这里寻求关系。我们会在现实世界中看到这些关系，那不仅仅是与其他人类的关系，也是跟岩石、地貌、沙漠、风、动物、树木、空气、星星以及我们自己的呼吸。众体之众远超过我们的想象。
每一个事物。
女子的话语声拖曳进了静默，这是由体认和希望所织就的。
这就是为什么它会被称为众体，
访客说道。
我们必须去回忆起众体是大自然，而大自然是我们的一部分，我们也是它的一部分。带着这份理解，我们就能勉力应对孤独，应对这种永远临在着的分裂感。
重新想象呢？
女子提醒道。
我们的想象力并未被调频去识别出一种无限性的关系，尽管我们在自身存在性的每一个当下里都携带着它。有些关系是熟悉的，比如我们的日常伙伴或家人，但也有一些在每个方面都是全新的，像是跟一只青蛙或一棵树的关系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将想象力调频向这些无限性的关系，因为它们是桥梁，同时鲜活地存在于两侧，一个主权体意识和一个积分态意识。一侧是我以及我的主权体，另一侧是全部生命以及众体。这两侧处于一种搭档关系中，我们正在构建一种未知和不可知之物，这是从未被任何手构建过的。因而，这对亲密搭档行走在一条无限道路上，这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必须去握住的。一旦头脑之眼与心脏之耳持有了这种理解，我们就能够重新想象我们自己和生命本身。
这样做难吗？
并不比不这么做更难，这仅仅只是一个选择，而选择中永远包含着努力。实际行动时或许看上去更难，又或许更容易，但行动本身属于时空中的特定当下，会呼唤你进入那真实体验和表达的新世界。你决定着自己的想象力如何被调频，是调频向分裂，还是调频与全体各式表达间的互联。
要真正做到这一点，又需要什么？
其中一位女子问道。
去看到我们全体，以我们自己的方式，都是多么了不起的生物，这会有所帮助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。然后去看到，我们的差异性正是啮合点，将我们分别啮合上了我们的整体性。这之后，你只需要选择以这样的视角去覆盖掉分裂视角，不再认定我们是分裂的机器般的身体和大脑，漫无目的的穿行于时空中，或是置身于某个超级智能的控制之下。我们不是一堆被包裹在我们认同为自己的皮肤里的原子和分子，细胞和神经元，骨骼和肌腱，肌肉和能量。诞生进时空的这些，最终也会消失进时空。它们只是单个生命期的暂存窗口。窗口或打开或关闭，但是主权体才是窗口所在的那个房子，那个家。这个家在规模上是无限的，可是我们的一个窗口却将我们牢牢锚定在了单个时空的外部世界。
访客顿了顿。
如果我们回转身来，看看我们真正所示的这个家的内部，如果我们的头脑和心脏达成了搭档关系，如果我们从剑鞘里拔出了我们的想象力和知觉，如果我们重新学习了如何去学习，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。我们能够回转身看向我们的家，这里就是我们永远生活的地方。一旦家被看到，我们就能将我们的主权体带往任何一扇窗口，我们就能通过我们无限性这个家的窗口向外望。
访客说完这些，深深的寂静笼罩了他们，脚下是沙漠之海，头顶是漫天繁星。四个骑行的旅者保持着长时间的静默，直到一片暗淡的光从一座沙丘的边缘处窥探出来。
西塔拉就住在那里。
男子话语里满是激动，紧接着变成了喉咙里的喃喃自语，小声到只有他能听到。
那将会非常的有趣。